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暑假也结束了，大家渐渐回到学校去上课，有些人回到公司上班，那也有些人已经从世界各地返回到美国继续学业，或者在专业上更进一步。我也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也盼望你能够在真理、生命的信仰上能够有更多的得着。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如果你还没信主，不知道你对于基督徒的印象是如何？我记得我还没信主之前呢，觉得基督徒就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除了呢是比较热情以外，有好多的东西要遵守，像是礼拜天要去教会做礼拜，要团契，要读经祷告，还有要你奉献。那让我最奇怪的是，原本的好朋友后来成为基督徒，讲话的样子都变了。原本兄弟不能讲，要讲弟兄啊，这个搭配不能讲，要讲配搭，效果不能讲，要讲果效，什么话都要把它反过来想，就觉得很奇怪。那么这些人也就怪也就算了，说自己有罪也要说别人有罪。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基督徒就是一群有好多的东西不一样，要做事也不一样的那群人，如果做得好你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做得不好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呢？那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再次思想基督的信仰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门徒。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聚集敬拜你，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更加得着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展开展你的话语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心也全然向你敞开，也求主洁净我，让我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有说到，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里面有几个要字，就是仁爱、信心和功效。我想就借着这三个词来去分享神基督的信仰是如何。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功效，经文是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讲了两次的功效。那功效是什么呢？当然很直接的就是有一种能力，有一种效果，简单的说就是有没有用，重不重要。那到底是对什么有用，这就是很重要的关系。这边讲到的其实就是得到那所盼望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到底能够怎么得到这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就是靠着信心，信耶稣是那能救你的基督弥赛亚受膏者。讲到恩典就不能不提到认罪这件事情。恩典很特别，你要根据你的信心，根据你自己的位置才能够得到。因为你如果觉得你配得，那那些东西就不叫做恩典。像你每次去公司上班，你做满了当做的事情得到的薪水，那不是一种恩典。你就算加班得到的奖金也不是恩典。你生日得到的礼物，那你也觉得是应得的，不是恩典。唯有当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得到的，那才是恩典。那我们呢，都是因为自己是在一个罪的当中，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配神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就会寻求这份恩典。你对于你自己的位置的体认很重要。我记得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惩罚他做错事情，我就说你到房间里面去反省。哦，他就进去门就关了。那我们就想说，哎，孩子也还小嘛，也不要太久，那他只要认错我们就这个原谅他。就门一打开，他坐在床上，手里拿了一本故事书。我说你在干嘛，你有没有反省？没有啊，我在看故事书啊。好像我们还来得太早了一点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犯了错，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认错，所以得到的这些都对他没有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告诉你们罪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境况。这不是为了要责备，而是为了要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因为在罪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这美好的景象，才有现在的困难处境。 那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境况，我们就会很感恩的去领受，去寻求主耶稣这份恩典。那对于罪的认识，其实犹太人是最清楚的，在律法当中有很多的描述，也知道怎么样是罪，怎么样子在各样的条例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在他们心里面，这所有的条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是一个基督，你必须要是一个犹太人才行。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前面几段经文呢，有讲到，在加拉太书5:2说到：“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那从这里我们先知道，这段经文是谁写的呢？是保罗写的。那保罗，如果大家还不熟悉啊，保罗是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原本是非常敌视耶稣还有他的门徒的。那后来呢，因为信了主以后，整个生命完全转变，成为一生传福音的一个使徒。那待会我们会有更多的说明，在这里他特别说到说，我保罗要这么说，所以很显然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他心里面很大的急迫感，他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句话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因为这个书信就是他写给在加拉太教会的人，领受的人都是基督徒。如果基督与我们无益，这件事情可是天大地大的事情。那是什么事呢？是割礼。什么是割礼？在创世纪里面有记载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而这件事情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成为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一个条例。他们也渐渐地把这个身上的这个仪式看作为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记号。那看别人呢，都好像看低了一等，称他为什么？称他为未受割礼的人。我们是受割礼的，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因此唯有受割礼的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在他们心里面就有这个想法，在所有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恩典拯救都必须建立在你是神的子民，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上，你才会有份的。那这件事情一直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许多犹太人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但他们这个观念在脑子里面还是很强烈，认为你就算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还是必须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不仅仅是如此，而且还要你们来去遵守这些律法。那这件事情呢，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使徒保罗也因此有一个很大的争辩。他们不仅仅其实是礼仪，如果是礼仪我们就行个礼仪也就算，其实是要他们守律法。在使徒行传有讲到，唯有几个信徒，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是呢，是来自于法利赛教门的人。这法利赛教门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一心想要用神的律法条例来行出更敬虔生活的这群人。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而且呢，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靠这个律法，继续遵行律法，来使神喜悦他们。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于是保罗在加拉太书5:3-4就说到：“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怎么行了这个仪式变成行全律法的债呢？因为你要遵守律法行割礼，你不是只行割礼，也同时要表达你要行全了律法。如果你真的想要用你的生活行动的遵行律法来得到这个恩典，那保罗说，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其实这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一条是要按照神所说的这个律法条例，我一步一步行，当我行完了，我就很自豪地跟神说，我都做好了，我自然得到这个义。但是很清楚的，没有人能够因此而得到义。 那所以我们才完完全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要靠着恩律法称义，那么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你就不是要在恩典这个领域了，你准备要靠自己，而且告诉你，你肯定是做不到的。这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同时还表达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足以完成一切事情，还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你甚至还要行一些律法，那么这样自然就离开了恩典的领域。那保罗接着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边讲到等候所盼望的义，乃是刚刚所说的功效，也就是能够得到这个所盼望的义呢，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心。也因为有这个信心，我们生命改变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属神的样式来。这就是真实的福音，我们才能够借着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接着说到今天的主的经文，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面讲到的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那些条例条款，那个没有用，你做好了也没有得到功效，唯独一件事情，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这就是重点了，我们就继续来看其中的仁爱和信心。首先我们看信心，常常讲到信心不容易解释，因为稍微有点抽象，却是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发生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简洁的答复，在希伯来书有说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里面我觉得感受到的是一种反差，也就是所望之事是你这边盼望的没有来到，你却很有把握，那些未见之事没有看到，你却好像手里拿着证据一般。这就是信心，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确认，你就会做这样的生活。你跟人家约好了去看电影，你有相信他在约好的时间会去，你就会出门，因为他会在那里，你就在跟他相遇。这是靠着信心走过的这一步。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有这样的信心？而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哪里呢？刚刚其实都说到了，信心的根基其实是在建立在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回到与主在一起的时光，他为我们罪付上赎价，复活击败罪的死权，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其实不是毫无来由，不是人家说哎呀，不管你懂不懂，你就信就好了。这个信是非常单纯非常直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话都是具体历史发生的事实。所以使徒约翰他这么说，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原有生命之道讲的就是福音，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不断强调是我真的就这么看到的，我这么还摸过的，这是生命显明出来，我们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他不断强调这是他们亲眼见过亲眼看过。如果大家读过福音书，知道这些门徒们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从主耶稣他所讲的话大有权柄，他所做的事，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医病赶鬼，甚至有天父在天上直接的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于这些门徒来讲都是很真实的经历。但是在当时仍然生命软弱，遇到风浪还是会害怕，其中有一次跟着耶稣在一个船上遇到风浪，还记得门徒们有许多都是渔夫，他们本当对于风浪有比较大的承受度，但是遇到风浪还是很软弱。当时耶稣在船上，你们能够想到你们跟着耶稣在船上还会怕风浪吗？他们还是怕风浪，乃至于他们到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认为耶稣会复活，大家都跑的跑逃的逃，还有一些暗暗的做耶稣门徒的，将耶稣的身体领来以后，按照他们的习俗将身体捆绑之后放到坟墓里面，回来见 坟墓的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认为耶稣会离开那个坟墓。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还十分的惊讶，乃至于耶稣显现的时候，还有人说，我必须要摸摸看，我才能够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他们因为看到了耶稣真实的复活，于是生命全部改变了。原来那些风浪都会把他们吓得半死的，现在就连殉道都不怕。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初代的信徒，他们殉道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的事情殉道，他们是因为他们看见的事情殉道，他们真的看到，他们就这样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被你们钉上十字架，三日后复活，我们亲眼所见，我真的看到了。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准他们传讲，各样的势力逼迫他们，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信心，他们死也不怕了。这是真实的信心，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会认为，在圣经里面写的东西都没有学术价值，或者是因为它是宗教书籍嘛，你不能够太多的相信它。但其实这是错的。很多的文件在收录在圣经之前，都经过严加的判断、分析、理解。因为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后的几十年，这些书信渐渐的在生活当中流传着，很多的事情才刚发生是可以验证的，所以路加这么写的。路加在他写的书一开始就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什么意思？就是他写这个书呢，目标是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大人，是一个尊贵的人，他也是一个寻求的人。对他来讲，他可能会说，有好多人在提到耶稣这件事情，有谁能够帮我整理出来到底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呢？路加也说，这是有什么好多人提笔作书啊，他们提笔作书不是在讲一个学术理论，他们就讲他们自己看到的，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看了，有人从那个角度看了，就写了各样的书信。写的是什么？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写说的是一个理论学说，有的时候不好验证，他写的是什么？写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验证。那路加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他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按着次序写给你，结论是什么？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所以要他去验证。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当时验证不像我们现在验证，我们现在验证可能要考古啊，很多很久以前的事情啊，我们很难去确认。在当时不过就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你要确认不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保罗这么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里面强调了保罗传的是什么？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件事情强而有力，才发生的，就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显给基法看，这基法就是使徒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很多人看过，还显给500多弟兄看。那接下来要讲的重点是，其中一大半都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听我讲，不相信你就去问那个人，问这个人，他们都还在啊。所以在当时来讲，验证是可以的。路加也就是这样子写下了福音书，也许多的福音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写的。他们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说他们写的这些内容后来会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他们的心思单纯的就想，我看到的，我把它写下来，目的是什么呢？约翰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么单纯，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刚刚所说因为罪我们跟神分离的生命，现在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与主同在。这件事情，这个信仰，这个信心，是根据一个在历史上具体发生的事情，而在当时的人清楚写下来。而我们呢，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所写的是真实的。这就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历史的事实上。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有了改变，行动生活上 就显出了这份信心，而不是按着动作来去表达，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了改变才能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没有真的做到，真的很难去确定你是不是有这份信心。过去这一年我们都在家里 quarantine， 在家里，那出去不是买菜呢，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孩子开始要考驾照，我要陪他练车。那在当时的环境是很好的，因为 mall 都没有开嘛，那 mall 没有开，停车场都空的，我就在那边陪着他绕，也比较安全，也可以在那边在家里闷坏了，也可以出去陪着他这样子练一练。当然在说以前跟大家讲，很多人说跟这个跟孩子练车会常常有争执，所以呢你如果没有练过呢，我也不建议你轻易尝试。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开始第一天我好高兴哦，孩子他第一次坐上驾驶座，以前他敢坐在那里都被我骂走，他现在坐在那边长大了要学开车了，我就拿着手机说，哎，你可以开车了，你要把发动起来啊，然后开始动了，他就很高兴啊，这个排挡杆一排油就吹下去，差点撞到前面的护栏了。我们才第一次开车就差点撞到，我吓得不行。然后我心里想，不能第一天就让他没有信心了，或者让他没有尊严了。我真的又要压低，你不要踩那么用力。你知道车子不踩油门它也会动吗？你就是这样子让他慢慢的动。我们今天练一下方向盘好不好？他也吓一跳说好，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练。在当时啊，在那边练也不是太难，他就这样子按到那边练习。但是他自己练久了就说，那我要到街上啊，我要到大路上去啊，我还要到 highway 上，那这个就紧张啦。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呢？你在这个停车场这样绕绕当然没问题，虽然 他常常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那边有一棵树他就会目不转睛的朝那边开过去，那要告诉他，哎，不行不行啊，要转到这边来。那这种情况下他要说，我又不能跟他说什么，就说我知道你能做，但是我们多练一练啊，你老是讲你不让我做，你怎么这么对我没有信心啊？老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心里很亏欠的。我虽然我知道他在这边都没有遇到什么，他在外面搞不好人家车子突然开过来，他吓一跳，本来该踩 brake， 他踩在油门怎么办？但是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他，我担心的是我，因为我也在车上，我吓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很困难，但是我还是要凭着信心说好。今天让你在家里附近绕一绕，好，让你这边绕一绕，让你开到 highway。 他开了好一阵子，我常常觉得很奇怪，我跟他在 highway 这样，他就跟着人家走很近，人家都停了他，我说你怎么人家都有红灯了，你还这样往前呢、啊？你知不知道那个红灯就是他们踩了 brake 吗？他说啊，是这样啊，啊，你现在知道，我刚刚在车上。我跟他练车的时候也是我跟神最亲近的时候，我眼睛张着不断的祷告。但是后来他也知道，他这一路练来都是靠着父亲的信心，他们之间，我跟他儿子之间也有很亲密的关系。你有信心，你生命会转变，你会有不一样的行动。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权柄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呢？马太这样记载着百夫长的信心。他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百夫长呢，是罗马人，首先而且他是一个军官，下面统领了大概有100人的一个官衔。那对于犹太人来讲，第一个已经不太能跟外邦人接触，他们都是未受割礼的人，不能接触的，更何况还要你还是个军官，你还是统治我们的一个外邦人，这个他们心里面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主耶稣怎么回应呢？他说，我去医治他。感觉上好像主耶稣是不是说，哦，好啊，那我去医治。其实在许多的译本上有讲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疑问句。如果理解的话，可以理解说，那么你是要我去医治他吗？百夫长没有明确提出的要求， 主耶稣用问话的方式将他的心里面意思表达出来，甚至有一种考验那个人信心的讲法，说你是要我这一个犹太人去你这外邦人家里去医治他吗？其实百夫长自己心里也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说这个去他就去，说那个来他就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因为百夫长自己身份的关系理解的关系，有这个权柄就能力做到，你不照这个权柄就有不照权柄之后的结果。他对于这个权柄的运作非常熟悉。那在我们家也是，我太太常常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啊？我们家三个男生听着就在发抖啊，但是呢心里面很犹豫啊，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话呢？是不是你也不是军官，也不是什么军衔，我也是觉得为什么我讲话没有人听啊？啊，我在公司讲话没人听，我在家里讲话也没人听，为什么都一样听你的话？哦，原来我不知道权力的运作，在家里的权柄是在哪里，我不知道，以至于受了许多的痛苦。所以在这边要讲到说，他清楚的知道权柄的运作，知道耶稣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是比他还超过许多更大的一个权柄，他是那说了等于成了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个信心用上。这岂不就是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吗？他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他祈求的耶稣并不是到他家里去医治，你只要说就行，只要耶稣愿意，这件事情必定能成就。那这件事情耶稣说了一个特别的回应，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稀奇耶，这稀奇在一些英文译本大部分都翻用这个 amaze 的这个字，也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圣经用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呢，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马可在记录耶稣在他自己家里教训人的时候却被厌弃，马可就这么描写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他们去了。马可所用的诧异的这个字与马太用的稀奇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解经书都说这个字是非常强烈的字，表示主耶稣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一个是正面的，因你用信心回应他重视，另外一个你却看到了这些神迹，知道我的身份却仍然厌弃，因此而诧异。所以耶稣继续说道，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一同坐席就是领受这个恩典，而从东从西就是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这本国的子民是谁？岂不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犹太人，就是那些受割礼的人呢？这些人本来是认为说，只要有与亚伯拉罕的筵席，我们肯定第一个坐上宾。结果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就在黑暗里面哭泣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百夫长就是用着信心来对应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于是做出了这样具体的行动。当主耶稣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相信吗？你有这个信心吗？你若有这个信心，其实你现在你的生命就可以活在那已经成就了的美好世界里。接着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仁爱。在加拉太教会的书信当中，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这里面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过，是在对比有些人是按照条例，按照一些规定想要得到这个恩典，但是这里面强调那些都不作数，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帮助。那我对这个描述在看的时候就一直琢磨，就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如果写说唯有信心才有功效，不就是一样简洁正确吗？尤其保罗就是那位说要因信称义的，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是这样写，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要得到这个义，从头到尾都是信心，这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特别想用使人生发仁爱来去形容这个信心？它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找到另外一个中文译本，中文当代译本说，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才重要，才至关重要，跟许多的英文音译本差不多，就是说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is the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所以这样的理解就是使人称义的是信心，那信心它会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仁爱。我们是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们爱。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外面没有看到这个爱的行动，我们很难去理解你是怎么样有信心的。这是另外一个感到很震惊的描写方式，也是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常常都强调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但是表现出来的不太一样，常常是表现在宗教行为的金钱上。我觉得我对耶稣有信心，所以我就站着读经，跪着祷告，举手赞美，我在崇拜的时候不苟言笑，第一秒做到，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光这样做是没有用的。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有没有表现出来那爱神与爱人的仁爱之心。如果我们回到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世上就有很明显的改变。刚刚有讲到那一群要他们要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的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而保罗原来就是那法利赛教门的人，所以他在信仰上，在尤其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敬虔 追求的。当他在看到自己眼中的那种离经叛道跟随耶稣的人，他是义愤填膺的，他十分的强烈。在使徒行传记载，当大家在攻击斯提反的时候，这里面说到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扫罗就是保罗，保罗以前名叫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这个扫罗呢，你们看到他是把衣服放在前面，你想为什么要脱衣服，就表示他们丢石头丢得十分激昂，衣服要脱掉才能够好好的丢啊。那这个时候扫罗说，那你们衣服放在这里，我帮你们看了，等到你们丢完了还可以来拿。一直到斯提凡死了，扫罗什么反应？喜悦他被害，他很高兴，因为他觉得公义终于被伸张了，这样做是对的。他过去在旁边看，后来变本加厉，要主动的去攻击。在使徒行传记载，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还主动的去抓谁信耶稣的，全都抓起来到耶路撒冷受审判。但是他自己的见证说道，他就是在这个去抓信奉这道的男女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才知道他原来以为是在热心侍奉神的，其实是在压迫逼迫那神所设立的基督。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悔改信主。你可以想象这个原本恪守律法的这个人，原本大发易怒为神大发易怒的人，他怎么看待之后信主之后的生活呢？还记得我们刚刚不断地强调犹太人是不能跟外邦人相处的，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一心要把福音传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那些他不能够接触的人，他把那个观念拿掉了，他不但是传福音说我要把一个好的信息给你，他还是用一个欠债的心情，我告诉你，我不告诉你是我有祸了，我必须要告诉你，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好了，你必须要知道。他的变化是十分的大的，而且他去传那个不是在邻里啊，家里附近邻居，他到很远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小亚细亚又到了欧洲，到了好多的地方，还去了好几次。他不是给你传福音说，哎，你信主了，那这几本书你就自己看一看啊，有牧师你们就去问一问。他还不断的去那边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能的话他去了好几次。他因为各样的关系不能够到，他就写信给他们，甚至自己已经在监狱里面了，他还写信坚固他们， 他是怎么样子用仁爱去看对待那些他以前看为不耻的未受割礼之人呢？那这个以外，他怎么看那些他原来一起相处的犹太人呢？他本来是那群犹太人去攻击跟随耶稣的人，他现在回来了，他怎么看待那些人呢？他是不是像以前一样也是要抓着他们好好的去审问他们呢？不是的，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曾经有一段非常感性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你看这一再一再讲说，我讲出来你们可能不信，甚至连我自己都不信，但是真的，这是真话。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算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怎么看待那一群逼迫他们对他有仇恨的人？他爱。所以因为生命的改变，他爱神，他也爱人。所以在这边有两个重要提醒，第一个，你要信，你要得着从神那边的恩典，你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你信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得到那些恩典，跟你所做的那些你以为尽全的行动或各样条例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神知道，神他看你的心思，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你有了信心，你生命会改变。有些人会不知不觉的用教条来去行动，像是如果说我告诉你，你有信心，你要做得好，你就是每天跪着祷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礼拜进食好几次，我就是想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神注意到我，我是多么的敬虔。这些动作不是错的，只是说你是不是有真实的心，也因为这样，你的爱神的心有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我跟我孩子在练车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偶尔也会谈及信仰的事情。他问过一个问题，他说，有人跟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或者神不应允你，你就更迫切的祷告，一直祷告到神能够应允你为止。那他就有一个疑问说，神就是喜欢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才回应我们吗？那我就以当时我的领受来告诉他说，其实我们向神祷告不是为了求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想跟他倾心吐意。就好像你以后出去读书了，去工作了，好久没有看到爸爸，好想念你的爸爸，好爱你的爸爸，所以就打电话给他说，爸爸你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啊，有没有吃饭啊，钱够不够啊，要不要我打点钱给你啊。这个是很好的这个爱的关系嘛，你并不是没打来说，哎爸你打来了怎么样，哎呀你不懂了，哎你我现在钱不够再打个500块给我，不是这样嘛。真正的爱是对神主动要讲话，那你讲话不是讲一些好像一些华丽的词汇，你也讲自己真心的关心，你看到了教会的需要，你看到了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也知道自己有些事情有难处，有许多困难，甚至你心中也差点失了绝望，你就跟神来表达这件事情，主啊我摆在你的脚前，我请你引领我，主啊我请你来帮助我。就是这样，那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神是说话的神，整本圣经都是神主动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的，神当然会跟我们回应。但是神怎么回应呢？在不再一样的这本教材里面，他说到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回应，他会用可能超自然的方式亲自讲话对你说，所以摩西有这样的经历，也可能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一段经文的字句特别跳出来来回应你，让你知道你心里面疑惑的事情，也可能是神所设立的传道人，他在讲台上传讲真理信息的时候，你得到了提醒。我们在座，我相信有很多人也都在许多的讲台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也有可能在环境上回应你，你原本在犹豫两条路，或许神为你开了这条路，为你关上了那扇门，让你知道你怎么做。也可能是经由弟兄姐妹给你直接的关怀帮助，甚至是责备，让你知道神的回应。神用各种不同方式的回应，在我最近的领会也知道，其实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这真的是这样。我最近在家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那我看电视呢，最大的困难就是每次要看都找不到遥控器。所以我以前呢，就是遥控器在哪里啊？小朋友还小啊，就帮我找啊，在这里就帮我找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前一阵子说，遥控器在哪里？家里一片安静，没有人要理我，我已经做到了没有人要理我的地步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找一找，很快也找到了。其实应该在家里最容易找到的是我，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乱摆。那他们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就是说我再回答你的话，爸爸就已经完全失去找到遥控器的能力了。不回答也是这种回答呀。我以前看过一位影片，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老师一直讲话一直讲话，那学生有问题呢，他就很努力的把所有可能的方式让他明了。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同样的教室同样的座位，老师一句话也不讲，学生举手问说，这题怎么写，他也不会回答，不是吗？当我们在遇到试炼，神要我们更加强壮的时候，神说，你那信心就用出来吧，你是不是就真实的按着你已经知道的神的心意去做了呢？所以我们这个信仰祷告，这不是一个好像宗教仪式，其实是很自然的跟神之间的一种交通。我们的信心带来的不是这种教条主义，更不是一种互相批判的基础。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帮助你更有能力来爱人吗？我记得上一次安娜姐妹有讲，有时候爱弟兄姐妹有时候特别困难，是不是？我就是这样，当我开始成为比较多服侍的人的时候，我真的是爱人好难，因为他们都不按照教会的规矩行事啊，有些规矩还是我定的，我就觉得这很不对啊。我以前在午餐的时候规定大家都要带餐盒来嘛，那有些不来的不带的，我就不太高兴啊，直接讲出来啊。在座也有一些被我冒犯的，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心里面很作难，我就定了你们都不做。每个主日是不是都提醒，主日是神圣的时刻，请不要用手机，有没有？还是有人用啊。那用的时候你就跟他们一看，跟你讲不要用你还用，怎么回事呢？你心里就开始对他有些判断。我们教会前面每个座位后面都是什么？圣经架嘛。以前有提醒过几次，不要把脚放在那个圣经架上，这就是有人做。你说心里很气，我们同工会也讨论，是不是要贴一张纸说禁止践踏？我们会想，不对啊，这边摆一个圣经，这边写禁止践踏，这还得了啊？这不能这样做。可是大家就讲了，是很道理，摆圣经的地方就摆脚呢，你心里面有作难呢、啊。还有楼下的停车场，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大部分你们都不能停啊，只有那些身体软弱的、有小小孩的或者有长辈的才能停，剩下的要给事工用，给新朋友来使用。有时候我停到很远，走回来看到一个人，哇，一开完就停下来，然后一个人走过去就上去了，我怎么看啊？我就想说，感谢主啊，让我能够在两个 block 外停到一个位置，不然这个弟兄怎么能够轻易的停到这个好的位置上去呢？很难嘛，很难这样做。但是神又要我们仁爱，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只是远远的在那边批判他说，你真是做得不够好，你真是不对，而没有亲自的去关怀去理解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崇拜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手机在响，有一个人就拿起手机这样看，我一看，哎呦，是他啊，我们团契的，他就拿起来，就跟他使了一个眼神。后来呢，他又拿起来，又有声音，他又拿起来，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到最后到团契委员好好问问他，就问他，他说真的不是我，我听到声音啊，我就想说我的手机有没有关啊？他看啊，没有关，还好。又想，哎呦，我手机有没有关？全都是他，其实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拿出手机来。他说很感谢你来问我，我这话我真是太冤枉了。有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做事不对，或许他有原因有理由，也或许他是软弱，他需要你的帮助，不是只是需要你用这种教条的方式来去批判他。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提到，教会的规矩都是好的，所有的给你都是一种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会不会想说，我觉得信主很好啊，但是 我就怕信主又要守这个规定，我每个礼拜又要这样又那样，还要奉献这么多钱，我奉献不了。于是你就犹豫了，却步了，或者是你已经你想说信主很好，你们的标准都很高，我也很希望达到，但是我现在达不到，等到我达到了我再去信主。你们是这样的人吗？我只是告诉你们，其实不是这样。神看你是不是有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才是重点。保罗在第五章写了一段自由的宣言，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奴仆的恶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自以为那种规定，或者是那种法律律法的条款，那些拿掉。神看的是你对耶稣基督有没有信心。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基督徒是不是都要讲话都要倒装句才能讲啊？兄弟不能讲，要讲弟兄；搭配不能讲，要讲配搭；效果不能讲，要讲果效。所以你一讲话就说这位弟兄，你跟他的配搭很有果效啊，讲起来这就对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嘛。那你如果反过来讲说，哎，这个兄弟，你跟他的搭配很有效果呀，这听起来就有点重义，是不是？但是呢，其实两个话是一样的意思，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基督徒要讲话讲这样呢？因为圣经大部分每次讲到搭配就讲到配搭，效果就讲到果效。这可能是因为圣经在20世纪初翻译的时候，当时的中文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比较有文学的气质，或者是在当时大家使用的习惯。那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久了，就喜欢用圣经用的词，我们用出来。这不是代表说，哇，那以后我信主之后，就先要去买一本基督徒实用大词典，我才能够过基督徒生活。不是的嘛，你只要有信心，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信主不过就是 ABC。 我们看这 ABC， 第一个你要认罪，就像我们刚所说的，知道自己在不配的情况，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跟神分开的一个情况，于是你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那来能够来拯救你的，然后你就宣告让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王，你这样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因此圣灵内住之后，帮助你的生命得到全然的改变，你就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来。信心在帮助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信心跟人的关系也很重要。后来我们练车练完，当然也就考上驾照，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密，因为他知道他这个驾照是因为他爸爸的信心还有他爸爸的命所换来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你是不是凭着信心跟随着耶稣来行走他所喜悦的各样的仁爱的表现？你爱神也爱人，你的信仰让你更能爱吗？如果不是，你要坚固你的信心，不是只是做那些爱人的行动，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显出爱来。真实的信仰源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表现出来的是对神和对人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借着主您的话语再次思想主对我们的寻求，是那生发仁爱的信心。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积极来爱神来爱人。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有信心却不敢跨出这一步的，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跨出信心的这一步，借着圣灵来去引导，活出神所喜悦样式，活着与神连结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